你知道，每次我们一聊到人工智能将怎么改变我们的工作，空气里总会弥漫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很焦虑的味道。
没错，大家都在怕饭碗被机器抢走嘛。
对的，大家都在问机器什么时候取代我。但如果我今天告诉你，其实啊，作为知识工作者，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早就已经实现了那种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呢，也就是大家经常讨论的那个 UBI。
哦，这个说法倒是很新鲜。
你想啊，我们每天就是坐在有空调的房间里，对着屏幕敲敲键盘，只要把正确的词汇、正确的指令输入进电脑，就能拿到相当丰厚的报酬。这其实，哎，这本身不就是一种巨大的特权吗？
这个观点说实话挺反直觉的，毕竟现在听着 Tom 深度解析的很多听众，此刻感受到的更多是被淘汰的威胁，而不是什么享受特权。
确实是这样。但这其实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核心资料里一个非常惊艳的洞察。这是在 Lenny's Podcast 里对 Notion 产品负责人 Max Schoening 的一段深度访谈中提到的。今天我们的核心任务呢，就是要弄明白，在这个 AI 以指数级速度重塑一切的今天，为什么你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 agency，已经远远比你手里的技能更重要了。以及我们到底该怎么在这个被 AI 吞噬的世界里打造出真正伟大的产品？
是的，也是现在整个科技圈都在苦苦寻找的答案。
好，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反常识的观点。刚才提到我们好像已经拥有了基本收入，是因为 AI 已经跨越了无数的技术门槛，对吧？你的硬技能，那些曾经让你沾沾自喜的技能，正在被彻底商品化。
完全同意。其实你可以回想一下过去，如果有人让你去做一件超出你岗位边界的事情，你最完美的借口是什么？
肯定就是我不会啊，这不是我的活儿。
没错，一个产品经理会理直冲地说，我不会写代码；一个设计者会说，我不懂数据库，我只负责画图。但在今天，当 AI 可以瞬间，真的是瞬间帮你生成一段高质量的代码时，决定你能不能把一件事做成的，不再是你懂不懂那个具体的语法了，
而是你有没有那个意愿去干。
对对对，就是意愿。乔布斯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他说，当你有一天突然醒悟，认识到这个世界其实是由那些并不比你聪明多少的人创造的时候，一切就都改变了。
哇，这就是一种觉醒。
是的，这种觉醒就是主观能动性的起点，因为技能的壁垒被拆掉了，剩下的纯粹就是你有多想去改变点什么。
我听说在 Notion 内部，他们为了形容这种状态，甚至用了一句听起来特别狂野的话，叫什么，像偷来的车一样去驾驶 Notion。
对， Drive Notion like it's stolen， 意思就是你别管什么既定规则，别管那些所谓的职场护栏了，
直接踩满油门。
就是这样。比如访谈里提到他们的一个员工叫 Brian Levin， 他本职根本不是干照片的。
哦，那是干嘛的？
他就是个业务人员，但他敏锐地感觉到团队里缺某种特定的人才，他根本不去等一圈，直接跨界自己扮演起顶级招聘人员的角色，去全网玩人。
太硬核了。
还有他们的产品经理 Eric Liu，他受够了写那种又长又臭的 PRD， 也就是产品需求文档。
哎呀，大家都很痛恨写 PRD。
对啊，所以他干脆就不写了，他直接跑到 Figma 里吃，甚至亲自动手写代码，把产品原型硬生生给搓出来。他们这是在用行动重新划定自己的边界。
这感觉就像打保龄球，过去我们的职位描述什么设计师啊、 PM 啊，就像是球道两边的那个防沟护栏，球怎么滚都不会出界。但现在有了 AI， 砰的一声，护栏全被拆除了。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对呀，没有护栏了，你要么自己主动去掌控球的轨迹，要么球就会不知道滚到哪里去。不过等等，我想替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你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个像偷来的车一样去驾驶，听着是很燃，尤其是对那些在硅谷创投公司里的人来说。但如果听众现在觉得自己就是个庞大传统企业里的一颗螺丝钉，每天按部就班，只是为了不被裁员，那一个人该怎么凭空变出这种能动性呢？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答案其实根本不是让你明天跑去 office 掀桌子搞什么职场革命。 Max 给出的切入点非常非常朴素。
有多朴素？
就两个字，去制造，去捣鼓东西，也就是 tinkering。 他提到了一个德语词汇叫 tüftler。
tüftler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在德语里任何贬义，它指的就是那些特别喜欢捣鼓、喜欢修修补补的人。当你下班回家亲手做一顿饭，哪怕仅仅是你拿把螺丝刀去把你办公室里那把每天嘎吱作响的转椅给修好了，你的大脑都会发生一种非常微妙的重构。
当然，修椅子能重构我的大脑，这听起来有点神奇呀。
听着玄乎，其实逻辑很简单，因为造物是人类的天性。当你亲自动手，发现自己居然能够改变身边这些看似僵硬的物理形态时，你会突然有个念头冒出来，既然我能把这把破椅子修好，那我也许也能改变那个我每天都要忍受的极其糟糕的报销审批流程，
甚至改变我正在做的那个拉卡的产品。
对对对，这种对自己环境的控制感是会蔓延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 AI 发给我们的这个技能 UBI 如此重要，
因为它把我们解放出来了。
没错，你不需要再去死记硬背那些枯燥的语法了， AI 把这部分苦差事接管了，就对等于释放了你巨大的精神贷款，让你有精力去真正的捣鼓万物。
这个逻辑闭环简直太妙了，既然 AI 给了我们捣鼓的自由，而且我们也不再被我是个设计师所以我不碰代码这种护栏给限制住，那落到具体的产品设计里，这到底是个什么画面啊？
画面非常震撼。
在我看，最近科技圈就有一个极其热门的趋势，现在连纯视觉设计师都不在画图软件里画 UI 了，他们直接跳到对 AI 友好的代码游乐场里去做原型。有一个很抓人的口号叫停止画死鱼。
哦，对， Stop drawing dead fish， 这是那个交互设计先驱 Brad Victor 提出来的概念。你看啊，假设你现在要设计一个包含 AI 助手的聊天界面，
嗯，很常见。
如果你只是在 Figma 里画几个漂亮的对话框，那它就是静态的，它不会动，不会根据上下文思考，它就像一条案板上的死鱼，
毫无生命力。
对，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 AI 这种材料是动态的，是充满了不可预测性的。如果你不直接去代码里去真实感受 AI 的那种智能体循环，也就是 Agent Loops， 你根本设计不出好东西。
等一下，这个智能体循环听着有点专业，它到底是个什么机制？为什么设计师非得懂这个不可？
所谓的智能体循环啊，简单来说就是 AI 在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纠错的过程。
自己纠错？
是的，比如你给了 AI 一个任务，它不会傻乎乎的直接干到底，它会先制定个计划，然后尝试走第一步，接着它会停下来看一眼，哎，执行对了吗？如果出错了，他会自己调整策略，再试一次，这就叫循环。
哇，他有反馈机制。
对的，如果设计师只是画个静态图，你根本没法预判这个 AI 会在哪一步突然陷入死循环，或者在哪一步突然开始胡说八道产生幻觉。所以你不去代码里亲自跑一遍，你做出来的设计就是完全脱离底层物理现实的空中楼阁。
我完全懂了。这就像如果你从来没有亲手摸过那台 3D 打印机一层一层打出来的塑料纹理，你就永远没法真正理解硬件材料的局限性。
极好的比喻，不理解媒介就做不出好产品。
但是这立刻就引出了另一个非常巨大的争议。
哦，什么争议？
你看，既然现在连普通人都能借助 AI 去触碰这些底层逻辑，每个人都不用写代码就能定制自己的软件，也就是现在很多人吹捧的可塑性软件，那这难道不意味着 SaaS 就是软件及服务它的末日要来了吗？
哈哈， SaaS 末日论。
是啊，如果我能用 AI 自己造一个属于我自己的 Notion， 或者自己造一个 Salesforce， 我干嘛还要每个月交大几十美金去订阅你们的通用服务？ SaaS 巨头是不是要完蛋了？
这个嘛，如果我们把它与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其实这个所谓的 SaaS 末日被严重的夸大了。
怎么说？
访谈里 Max 给了一个非常生活化、非常接地气的比喻。他说，这就像你去 Costco 买那种用塑料盒包装好的、切得整整齐齐的完美牛排。
去超市买现成的牛排，这有什么关系吗？
关联很大。为什么大家去超市买？因为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想为了吃顿饭，亲自跑到大森林里去打猎啊。
但我得反驳一下这个比喻。确实买现成很方便，可是总有一些极客或者说老饕，他们就是坚持从头开始做饭，为了完全掌控口味。如果现在 AI 给了我们每个人一把超级猎枪， 打猎的成本降到了几乎为零，自己造软件这么容易，大家干嘛还要被 SaaS 提供商绑架？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反问。如果你是一个有着极致控制欲的极客，你当然可以这么干，今天就可以。但商业世界的逻辑完全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关键在于把时间线拉长。你想想看，即使你今天晚上心血来潮，用 AI 花了10分钟写出了一个非常棒的记事本应用。可是3年后呢？5年后呢？当底层数据库崩溃的时候，当你需要应对最新的零日安全漏洞的时候，当你要处理跨设备同步冲突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半夜3点爬起来修 bug 吗？
那还是算了吧，太折磨人了。
这就是核心所在。SaaS 真正提供给你的价值，其实是后期的那堆极度无聊、极度耗人的维护工作。人们购买 SaaS 本质上是在花钱外包这些枯燥的技术债务。大家想要的是通用工具带来的即插即用的便利，没几个人真想给自己找个全栈架构师的兼职干干。
听你这么一说，我豁然开朗了。等于说 AI 虽然发给了我们造软件的技能 UBI， 但它没有发给我们维护软件的时间 UBI。
总结得很精辟。
所以个人可以去捣鼓个界面皮肤，但底层那座沉重的基建大山还得杀死来扛。好，那如果我们把视角从个人拉回到公司层面，既然每个人都能用 AI 瞬间搓出一个原型，这对公司打造产品的方式会有什么经济学上的冲击？
冲击是颠覆性的。简单来说，现在一个项目前 10% 的探索成本几乎变成免费的了。
前 10% 免费了？
对，以前你要验证一个新想法，你得写长篇大论的备忘录，开无数个会，去游说高管批补预算。但现在的游戏规则变了，变成了拿演示产品说话，别拿备忘录忽悠，也就是 demos not memos。
哇，直接拿东西出来看。
是的，你现在可以毫不费力地派出10个 AI 智能体，让他们顺着10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去探索，半小时后直接拿着10个能跑的原型去开会讨论。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这简直是范式转移。但我同时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看大家现在这么疯狂的探索，必然会疯狂的消耗大模型的 token。 据说 Notion 现在内部甚至允许员工无限量的烧 token 去试错。
是的，因为要打破员工过去那种不敢试错的旧习惯太难了，必须用无限的资源去刺激他们。
可是就这带来一个很畸形的攀比，现在科技圈里有很多人会沾沾自喜地吹嘘自己今天又用掉了多少百万个 token， 好像这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哈哈，对，这太搞笑了。
这给我的感觉就像，如果有一个造汽车的老板跑来跟你吹嘘说，嘿，你看我造的这辆车有多棒，它足足有20吨重。这荒谬极了，重量根本不是衡量好车的标准啊， token 消耗量也是。
没错，这完全是跑偏了的虚荣指标。
这就引出我的另一个疑问，既然我们越来越依赖 AI 去帮我们做那前10%的探索，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需要 AI 模型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聪明，智力是不设上限的吗？
这恰恰是当下非常普遍的一个误区。关于这点， Max 引入了一个我觉得特别绝妙的比喻，叫做视网膜屏幕理论 Retina Display。
手机上那个视网膜屏幕？
对，你想想看，当手机屏幕的像素密度小心到了你的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出颗粒感的程度时，那个厂商如果继续砸几十个亿去把像素再小校一倍，对你这个消费者来说还有任何意义吗？
毫无意义，因为我的眼睛已经到极限了，看不出区别了。
正是如此，这叫视觉上滑。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的日常知识工作来说，可能也存在一种智力上滑。
智力上滑，
也就是说，一旦 AI 模型的聪明程度达到了足够胜任你每天写的那些邮件、代码和文档的阈值，那么继续去追求那种绝对的巅峰的超级智力，可能就不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了。
既然不需要最顶尖的智力，那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真正需要的可能并不是一个锁在遥远的数据中心里算力惊人但需要你排队等候的所谓盒子里的神，高点的 box，
那个太遥远了。
对，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更快更便宜能在你的本地设备上零延迟运行的外骨骼 exoskeleton。
外骨骼这个词太生动了，就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
没错，它不需要懂天体物理学，但它必须能跟你的思维完美同频，瞬间把你脑子里的想法翻译成代码或者画面。
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极其致命的诱惑啊。
什么诱惑？
你想，既然有了这么好用的外骨骼，生成任何功能、任何创意的成本都趋近于零了，那不管是个人还是团队，肯定都会不可避免地患上一种叫再加一个功能的综合症。面对这种诱惑，那些听着节目的产品打造者该怎么避免在海量的选择里迷失，把产品变成一个臃肿的怪物？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陷阱。很多人以为只要我再加这一个 AI 功能，我的产品就无敌了。大错错错。 Max 在这里指出，所有真正伟大的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点。
是什么？
他们都有一个微小的超级核心， A tiny core。
听起来很玄妙，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当然有，比如老牌云平台 Heroku， 它的超级核心就是那行极其优雅的命令行 Git push Heroku master， 一敲回车，网站就不说好了。
哇，确实一击必杀。
再比如 Dropbox， 早期就是电脑菜单栏里那个极其稳定的绿色同步小图标，它做的实在太完美了，甚至有很多用户把它当成了电脑的网络连接指示灯，只要绿色的勾还在，大家就觉得事业静好。
哈哈，对，这真的是深入人心的微小核心。
相反，不找核心就会摔得很惨。 Max 自己就分享了一段很惨痛的失败经历，那是在2014年左右，他当时在做一个试图跟早期的 Notion 竞争的笔记产品。
哦，他以前是做竞品的，后来发生了什么？
惨败。当时他的团队花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去死磕一个极其复杂华丽的功能，他们想让 Markdown 语法实现完美的折叠效果，他们觉得这种极致的技术细节肯定能惊艳用户。
听起来确实挺硬核的啊。
可是同时也一致呢， Notion 推出了他们的出版编辑。说实话，那个出版其实挺难用的，甚至有很多违背常理的交互 bug。 但结果你也看到了， Notion 赢下了整个战争。
为什么？如果 Notion 的出版那么难用，它凭什么打败了精心打磨的竞品？
因为 Notion 抓住了那个真正的微小超级核心，也就是区块化 blocks，
把所有东西变成区块。
这根本不是外观好不好看的问题，这是底层物理逻辑的降维打击。 Markdown 充其量只是给死板的文字穿上了一层漂亮衣服，但 Notion 的区块把每段文字、每张图片、每一个代办事项都变成了独立的乐高积木。
哦，就像乐高一样。
没错，你可以随意拖拽拼接，把一个简单的笔记瞬间组合成一个强大的数据库。当你的核心机制对了，即便早期产品粗糙的像个毛坯房，你也能彻底颠覆市场。这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做正确的事情远比抢先一步推出炫酷功能更重要。
明白了，所以在这个生成成本为零的时代，我们要在一大堆平庸的花里胡哨的点子中一眼看穿哪个才是真正的乐高积木。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非常特殊的特质来做判断，对吧？
是的，这种特质被提炼为两个字，品味。
Taste， 这听起来也太玄学了吧，每个人的品味都不一样啊，我们该怎么定义产品经理的品味？
Max Gray 给出了一个极具极客色彩的定义，非常有意思。他认为所谓的品味本质上就是你的脑海中在运行着一个极其精准的虚拟机 Virtual Machine。
等等，脑袋里跑个虚拟机，这是什么赛博朋克的比喻？
哈哈，意思是当你面对一个新想法或者看到一个设计的时候，你能立刻在这个脑内虚拟机里进行模拟，你能精准地预测出某一个特定的圈子、特定的人群在看到这个东西时会有什么反应，
就是一种极度准确的同理心预判。
对，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怎么才能获得这个虚拟机，怎么把它装进脑子里？
对啊，怎么下载安装？
只能靠 reps，也就是海量的重复练习，
像健身那样，
简直一模一样。这和训练大模型也是一个道理，你必须把你的作品一次又一次地扔向真实的市场，去感受那种被拒绝的刺痛，去收集反馈，再然后改，再扔出去。 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迭代，你的脑内虚拟机才会越来越敏锐，越来越颗粒度。
也就是说，品味是拿挫折喂出来的。
除了挨打，还有环境的影响。你必须让自己长时间沉浸在有品味的环境里。举个例子， Notion 现在的办公室，他们的会议室不用那些无聊的数字编号。
那用什么？
他们是用人类历史上著名的工业设计杰作来命名的，比如第一台打字机出来的 Macintosh 电脑，甚至还有保时捷921跑车。
哇，坐在保时捷921会议室里开会，你要是拿出一个粗制滥造的方案，自己都会觉得不好意思吧？
就是这个效果，这是一种无声的鞭策。不过说到品味针对的人群， Marx 在资料里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反公式的观点。
反公式？
是的，现在的科技圈不管是做软件还是做硬件，都在追求绝对的包容性 inclusivity， 大家都想做老少皆宜的产品。但 Marx 认为这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包容性难道不好吗？
他觉得世界本质上是由那些八人以下的精英群聊在推动的，如果你真的想打造出具备极致品味的产品，你应该专门去为那些班级里的顶尖人物打造输出的体验，
只服务最挑剔的那波人。
没错，这也意味着你必须做出残酷的趋势，你必然会把一部分平庸的边缘的需求排除在外。这在今天听起来有点政治不正确，但这没关系，因为如果你试图讨好所有人，你最终只能得到一个面目模糊的妥协产物。伟大的品味必然是带有排他性的。
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原本让人爱不释手的小众软件，在试图迎合所有人之后，反而变得平庸无奇了。好，聊到这里，让我们把今天的线索全部串联起来。在 AI 时代，与其每天焦虑自己被淘汰，不如清醒地认识到 AI 其实给了我们一份基础技能的全民基本收入。
没错，把你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了。
因为有了这份特权，我们获得了去捣鼓、去 tinkering 的精神自由，然后正是通过现实中无数次的捣鼓和试错，我们才能在脑子里训练出那台敏锐的品味虚拟机。最终，在这个充斥着无限廉价代码的世界里，凭着我们的品味，找到那个能改变规则的微小超级核心。
完全正确，这才是知识工作者在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去掌控球，而不是依赖护栏。
不要被硅谷那种搭不上末班车就会沦为底层的贩卖焦虑给吞噬了。好好享受这份每天敲敲键盘就能拿工资的特权，找回造物的乐趣。不过在我们结束今天的探讨之前，我们想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一个有点残酷也有点矛盾的开放性思考。
是的，这也是资料里没有直接解答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请说。
我们刚才反反复复强调，你的品味，你脑子里的那个虚拟机，是靠你在现实中无数次牵手去挨现实的毒打去调整，也就是靠无数次的 reps 才建立起来的，对吧？
是的，必须亲手去挨现实的毒打。
但是你想想未来，如果 AI 这个本地的外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大，它在几秒钟内就能替我们包揽前 90% 的探索工作，替我们试错上百个版本。我们在享受这种极致效率的同时，是不是也彻底失去了亲手去触碰那些死鱼、去感受失败的机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在这个被 AI 代理层层包裹起来的未来世界里，下一代刚刚入行的知识工作者，他们该怎么从零开始去训练他们脑海中的那个品味虚拟机呢？
哇，用 AI 换取了时间，但剥夺了练就品味的土壤，这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悖论。感谢你参与今天的这趟深度解析，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日常工作中带着这个未解之谜去重新审视你每天使用的工具和系统，试着去拆掉自己心里的护栏，像偷来的车一样去驾驶你的生活，去捣鼓点什么吧。我们下次再见。